前书，我们倒是看第九跟第十节。第九跟第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OK， 这段经文我想今天再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只把要把这个整个的圣经啊弄得更清楚一点。这边说要你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昨天我们特别谈了一下，就是主要这个重点是我们不仅要数说神的作为，我们更是要高举这位主行作为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讲神的恩典，但我们却忘记讲这位赐恩典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很多时候我们说神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的神，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只讲他的工作，他的怜悯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但是我们却没有说把这个神自己从我们的身上讲出来。那但是呢也不光是讲，我们传福音常常会这样的说，尤其以前我们在比较这个所谓的比较所谓的保守也好，甚至福音派，我们很喜欢讲福音，甚至我们喜欢用福音在讲的时候说服一个人好叫他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以前在北美我们在查经班一天就跟人家辩论，信的也辩，不信的也辩，总是说我懂得比你多，我讲的比你清楚，我相信的比你准确，我们就讲这些事情。那但是这边用到这个是宣扬这个字是蛮有意思的，不仅是 proclaim， 不仅是所谓的讲，这个字的意思基本是 declare。 有没有大家都进出台湾出关呢？你要报你的东西，那但是报你的东西表明说你的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你经过这个移民官的时候，虽然你看你报的，他还是不太放心的时候，他说我要打开看一看。所以当你讲这个所谓的宣扬的时候，不仅是要把它讲出来，更是要把它表达出来，或是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观念里面，你看到主耶稣传福音很有意思，或者他用以赛亚书那句话，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叫被掳得释放，下来再看见受压制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当他讲宣告神悦纳的喜年，基本上你会发现所强调的不是只是讲而已啊。你看他传福音给贫穷人怎么传法呢？或者怎么宣告神悦纳的喜年？他做三样事情啊，叫被掳得释放，下眼得看见，受压制得自由。所以当我在就是所谓在了解复兴的时候，那我是在一个比较非常保守，甚至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基要派好了，这种的教会出来的时候，我们只讲究一件事，就是我们把圣经讲清楚了，你相信圣经的，相信每一句话，而且你叫人，如果你传福音叫人相信神的话基本上就是了，就那个人就我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不够完全。因为后来我发现在整个教会的历史讲到复兴的时候，你发现不仅在传福音，就是说用口来传不论是个人布道啦，不论是所谓的这个开大型的布道会啦等等，你真的发现有神迹奇事随着来。或许后来有个观念，就是当你看到神的国进行的时候，那神的国我讲了好多次，神的国基本上是讲神的权柄跟能力。神的国这个国度 kingdom 就是王所影响的范围，或者王他底下的他有权柄这个能力，他所掌管的这个范围，这个叫 king and dom， 这个叫做。所以呢 king 就是讲到这个王，那这个讲到神的时候所以呢旧约的特别其实到新约也是这样，用我们就是好像对一个王的这个观念来了解神的工作。神有绝对的权柄跟能力，还有包括一切的丰富。那在他的权柄能力还有他的丰富的这个所谓的 做一个王啊，他的这个掌管的底下，我们这些都是他的子民。所以不仅我们要走在他的律法的里面，我们也走在行在他的祝福的里面。如果他是一个好的王的话，相对的神也是这样。所以当你讲到这个国度，所以我们要讲到，不，当你就用这个字，当我们要让这个国啊往前走的时候，当时这是教会的责任啊，这个是这个国度跟教会是不一样的，但是国度跟教会是分不开的。国度在教会彰显，教会的责任就是把国度彰显。那另外一个话就把国度往前走，我讲的有点复杂。换句话说，就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最简单一句话了。那在黑暗的权势当中，有两个不同的 kingdom， 一个叫圣洁的国度，一个黑暗的国度，光一个叫光明黑暗，一个圣洁，一个邪恶，一个是神的国，一个叫所谓的撒母。但如果往前走的时候，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神学观念或者教会里面讲到，当你 advanced the kingdom of God， 当你往把神的国往前推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做 the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你一定要传讲；第二个叫做 demonstrate the kingdom of God， 第二个就是把神的国彰显出来。也因为这是一个叫做神学观念，我才会进到灵恩里面。但是我进到灵恩呢，有很多原因。但是当我读教会的历史，从整个旧约到新约，我突然发现，如果神的国要推展，不仅是要传，其实讲了很多，很多传福音有好多个，一个叫做一种叫做 presence， 这个叫 evangelism， 就是你以前宣教士，西方宣很喜欢。记得我小时候读国这个叫小学啊或者国中的时候，哦，这个我这个宣教士就来台湾了，那每年呢就不是每年，常常会做这种事情，那他们就发那个面粉啊，那个包谷粉啊，还有那个牛油啊，还有那个脱脂奶粉啊。对他们来讲，只要宣教士，只要神所谓的做神要的，就怜悯那时候台湾可能被看为是那个落后国家的等等，只要是来到这些软弱人当中做神要我们做事，基本上福音就已经传到，这是一种的观念，这个叫 presence evangelism。 那第二个叫做 persuasion evangelism， 就是说后来来很多布道会啊，各一人一对一布道等等等等，就是我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因为过去讲这么多，其实跟后来跟那个所谓的社会这个福音连在一起，就变成 social gospel， 就是变成做好事了。那真正的我们反而没有做那个真正要做的，就是让人能够认识福音。那你不讲，人家怎么认识福音呢？你不传，人怎么认识福音呢？所以那个叫做所谓的要讲，讲到个程度叫做 persuasion， 就是我说服你那种。后来到了我所了解，就 John Wimber 他们就叫 power evangelism。那意思说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仅要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我们更要把这个的道理有个的印证，这是真的，就是有神的能力权柄在后面。所以呢，讲到圣经，讲到这个圣经，讲到就是这些神迹奇事为了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不过这有点可惜，但是在一些福音派或者比较这个保守这个基要派，就说福音如果是神迹奇事是为了见证我们所传的道，这是对当时的使徒说的。因为当时使徒他们在传福音呢，怎么知道他是使徒呢？所以有神迹奇事。那现在就不太需要，因为使徒所讲的所写的都已经成为新约，都成为圣经了，只要讲神话就有，不需要再那个，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啊。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说过去圣经讲的神迹奇事都有，我们讲到将来主呢，更是要神迹奇事，死的要复活，这个活着要变化。但是说今天不需要神迹奇事，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好像神过去做事，将来做事，今天不太做事。好像神过去很注重他的国要往前走，将来他的国降临。那今天呢？神的国不要动就可以了，我们就这样的。所以你刚读到前面的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解释这个。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拣选，这基本上我们跟不信的没什么两样。被拣选，我们是被神 favored， 我们是被神恩宠，当然我们被神拣选，因为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刚讲到这个拣选，如果是很多就不用拣选， 甚至从神的角度来拣选。神他们说，等到我提一下，这不是世界的。你要知道，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已经不仅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超越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超自然，对我来讲，或是对我想，如果你对圣经了解，超自然这个想都不用想了。When you born again， 当你重生之后，你就进到超自然里面了。所以尼哥底母，我怎么可以从妈妈肚子已经这么大再生一次吗？主耶稣说，你是老师你是师父连这个都不懂吗？ Born again is not just born again， it's born above， 是从天上来生。原来一说这个生命是从神来，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的神。所以怎么样的童女玛利亚怎么怀孕而生，如果你把这两个道理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绝对是 supernatural， 不仅是 supernatural， 主耶稣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是从神那边，是从天上来，是借着圣灵怀孕而生。那今天我们 born again 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在玛利亚里面把耶稣带出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主耶稣带出来，以至于我们是一个基督，我们不是那位的基督，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是基督的生命啊，我们活着就应该像基督啊。但整个过程是一个 supernatural。 为人家祷告没有事情发生，这很奇怪，除非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尼哥底母真的他来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我昨天提了一下前提了，如果以他的资格来讲，又是法利赛人，又是少年的官等等等等，那就道德家、宗教家、神学家，又是官，又是政治家，又是财主。以当时犹太人来判断呢，一个这样蒙福的人一定是神所爱的，这个观念就从亚伯兰来。为什么犹太人说亚伯兰是最好人，所以神拣选的？保罗说 No， 亚伯兰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他只是他因信而生，所以我们也可以靠借着他，或者借着他的模式，我们的因信就可以生，不是因为我们本来比别人好。那完了，尼哥底母为我们找耶稣，因为看到耶稣上有 supernatural， 他来到耶稣面前马上讲，就夫子啊，我看见上有神迹，若没有神同在，不会有神迹的。所以看得很清楚，他什么都有，只有一样没有，尼哥底母就是没有神迹。很多犹太人认为啊，尼哥底母像这么的优秀，如果我很喜欢用这考试要考这个大学考联考的话，他考一定考得上，甚至我觉得他应该保送。他什么都有，世上上什么都有，只有一样东西没有，他没有一个属灵的那个生命的能力在那里面。或许他有个属灵的观念，甚至有个属灵的渴慕，但是一个属灵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带出那个能力，他是没有的。所以耶稣听他讲，让不这样说吗？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又来，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跟能力啊。如果你要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又有这样的能力，你需要有神的权柄跟能力。这个事情跟一件事情很有关。尼哥底母说，因为神与你同在。耶稣说 ，more than 神同在，你需要 be born again。你需要从天上再生一次，得着一个属天的生命。当然有神同在是必须的，但神给我们一个更宝贵的，他不仅同在把我们需要给我们，他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所以你把整个的新约圣经把它放在这一些思想的时候，你真要知道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 out of this world，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今天我们看这个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比较消极，哎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这对，不要思念世上的事。但我要给大家从圣经里面一个积极的观念，是你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你是从神来的，整个经文就这样子。所以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常觉得跟人家比没有什么，你是 king， 但是你要做一个对的 king， 你需要有一个祭司的生命在那里面。在说，所以 kingly priest， 基本上你的生命是成为一个祭司的生命，就像主的生命，他是大祭司，但是他 exercise， 他在地上他所做的工作，他所显明做那掌管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个观念， 翻转这个地，叫做转化，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来谋生，或许说，哎呀，我能够做我的老板，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老板都要来找你的。我也听到有个信徒说，哦，这个他是在这个政府机关做事，哦，有时候出一些的大状况的时候，这个老板就跟他，哎，赶快祷告吧，因为老板知道他是基督徒。如果没有了解这个，你想想看啊，月色，他不过真的，你看他一生从人的角度真不怎么样。又被卖，又这样啊，做好人还做好人还做不了，被人家控告，被这个祖母控告，还跑到监狱。那医生这倒霉事一大堆。但最后，神把所有法老的财富给谁管呢、啊？谁去操心这些财富啊？是那个法老，谁在用这些财富啊？月色，这个叫做财富的转移。不要以为说哦，你跟不幸的一起做同样生意啊，突然他越来越没有生意，越来越多，好像这个钱就从天上掉下来。那 no, no, 神的每个资源都是为神来用。如果神的资源放在很公平，放在法老人身上，放在一些所谓有钱的人身上，很公平，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他们不好好用的时候，这个财富就会转移。你读圣经就讲这些事情。很简单，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如果五千两做五千两，两千做一千，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一千两，或者倒过来用这个，如果五千两没有做成五千两该做的，就像那个一千两一样，那个主人就把那一千两从手中拿过来，就交给那五千两，所以财富转移啊。在你身上所有的资源，不论包括你的财富、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才干。会为主用，但是这不代表说每个人都跑出来做传道人，是在你的岗位上，在职场上有没有被神来使用，这是很重要，是一个所谓的圣洁的国度。我们这群人有个特征，就是圣洁。从两个角度来，一个呢就是从 moral， 从这个道德来讲，确实我们要圣洁。第二个，圣洁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分别为圣，归神使用。Sanctificatio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在我们生活行为道上要圣洁，其实我们包括做所有的事情都的这个目的就荣耀神。包括你我在职场，包括你我在顺或在不顺的地方，你我都要归主而使用。在徐妈妈就身体很弱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看她。真的，第一个他从来没有发怨言，第二个他总说我感谢主，感谢主，他一直说感谢主，然后主的安排很好，主的安排嘛，我听外讲。所以有时候呢，你真是看到一个人啊，这那里面是有神的，跟一些一天就发怨言，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老板也不好。有一个姊妹跑来跟我说，以前在美国做事，她说她在旧金山做事，她说牧师回家，她住在我们的城市的旁边，她说牧师我一定要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你讲，你要为我祷告，一定要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办。我说怎么事情，当然到我的老板笨透了，我怎么办？因为她跟她老板看法很不一样啊，她 my boss is so stupid， 我该怎么办？后来跟他讲了半天怎么笨法呢，讲了这个，原来老板有一套做法，他有一套另外一个做法，他只不服他老板的做法。听完以后，这叫对错吗？这没叫对错，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但是变成如果这个对本身看法没有对错，但事情就有对错，因为他是你老板的，为什么你不听他的？那错在谁啊？但是错在你啊，你有本事就做老板呢、啊、所以就笑笑跟他说，我说为什么你的老板这么笨，你还跟他这么久，应该你早就出来了，你跟他，但是我现在你听完讲了半天，我不知道你的老板笨呢还是你比他更笨，居然肯跟他做这么久。他突然听懂我在讲什么，他就哈哈大笑，他真的笑得比我笑。从那时候开始，他没有再跟我说他老板有多笨。你有本领就不要跟人家做啊。所以我很懂了， 我跟那个，你问我妻子，他常有跟传道人在谈的时候，哦，牧师要跟你，要跟你啊，你是我的遮盖啊，我都不肯，我都很客气，但我很客气，我不肯意思很，哦，我也不行，我也没有时间，你那份啊，当然我也不懂啊，等等等，有些搞艺术叫我遮盖，我真的不懂，不要艺术了，文学我都搞不懂，所以，哦，晚上搞了半天，他就问我说，为什么都不盖？我说那些人盖不住啊，那很难盖的。所以回过来，圣洁基本上从一个这 nation， 就我们这群叫做一个 nation， 这一群人有个特征，我很喜欢说，除了有应该是约翰威斯理说，除了我这个神以外，我没有别人所爱，世界上没有所爱，除了我恨罪以外，对罪的恨我没有一样所恨，啊，这很有意思，他讲一句话。我意思说，这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是一个分别为人家一跟你讲话，他从你的身上就知道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他就知道哦，你这个人是很奇怪，在我公司同我们都同事啊，都在同个公，为什么你的想法做法跟我们这么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彼得说的，说我们心中要常做准备，存一个温柔的心。当我们问，当人家问我们那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告诉他。或者那句话帮助，原来传福音不是跟人家辩论，是人家看到我生命有个不同的东西，好像有个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出于神，以至于因着这样完全改变了我生活的形态。如果有一天你知道就过一两个月你会到哪一个地方去，我相信你现在一定在开始不会再买东西在里，因为你可能要到国外去，你不是可能你几三个月后你要知道国外去，你现在还拼命买东西吗？你拼命还说不会，你现在在打包，甚至看看该送人就送人，因为你要出国。所以你将来这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事情，你的将来会 dictate， 就是来断定你今天你生活的那个形态，你的价值观，你的取舍。但是没有盼望我们就过不了日子啊，没有盼望我们就过日子跟没有盼望一样啊。或许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盼望，如果没有就没有过在这个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里面，我们跟一个不信也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昨天很喜欢讲，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因为第十节跟这个节是跟得来的。属神子民虽然前面很明显啊，是这个拣选族类君尊祭司圣洁，但属神的这个选民，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很简单。那 we become God's people， 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先来看看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这是跟第九节后面一句话是属神的子民，是把这个那个的观念重新的再引申。中文是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这句话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什么叫算不得是子民。 OK， 你说算不得是神者是别的子民，但在原来文字没有这样的意思。在原来文字说 You are not a people， 你不是 people。 我想中文这样翻译对不对？如果这样翻译会冒犯各位，一说你算不得神子民，一说你不是人。 You are not a people， 你不是人，这很奇怪。我们明明是人，原来就回到当神创造各物的时候都有他的 purpose， 所以啊每一个的被造的都有神创造的目的。 OK， 我们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之所以人是因为人活出神创造人的目的。当你我当亚当夏娃犯罪，当你我犯罪，当我不能够 fulfill God's people 的时候God's purpose 的时候，神的目的的时候，从神创造的目的来讲，如果创造我们叫人，对他讲就不是人了。这可以听懂这个吗？你好像一个工具，你做了一个工具，你发现到最后一个 OK， 在座姊妹蛮多，你做一个蛋糕，你做了半天以后，你突然发现你想要做个蛋糕，不做出来以后，那个不是蛋糕哎，只是一团的浆糊。你会说这是我做的蛋糕，你讲都不敢讲， 你捧个那个东西给人家看，牧师啊，这是我给你做的蛋糕。我说啊，这叫蛋糕，这是一团浆糊嘛。所以那个不叫蛋糕，那个叫浆糊，因为没有带出你造那个蛋糕的目的。相同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话。所以神呢，有时候你会绝对的程度没有叫含含糊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人就是人。这样翻译我不知道对不对，不是人就不是人。你像那样，你像人，我也像人，甚至我还像蛮一个高级的人，又会读点书啦、啊，有点这个本领呢、啊。但是在神的眼中，不论只是高级不高级，像你不是人就是不是人，因为你的这个活着跟他创造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神人不仅没有走在神旨意，基本上从罗马书讲，这些的不信神的人，包括我在内，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包括各位在内，我们都是 against God， 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你这还是人吗？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是子民， We are not a people。 今天呢，这边所说现在都却做了神的子民，大概这个观念这个逻辑就很通了。就今天我们又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开始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开始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来。所以 We are belong to God， 所以这个词 We are God's people， 我们是属于神。就像一个那天我讲那个笔啊什么东西，如果这个笔不好用，你就把它放在一边，可能跟其他的好像一些的，哎呀有一天呢，这个丢垃圾的时候一起丢好了。比如说那个电视坏了，说你觉得旧了不用修了，说啊有一天呢，在美国是我们大概一年可以丢大东西丢两次，就说你就留在那里。所以呢，那段东西干什么用？我说是那个垃圾，我要丢的。不论它是笔，它是电视，它是电锅都坏了，或者不用我也不要修，都掉那里。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一看还是一支笔，还是一个电视，但是你已经不会再用。你是主人，当然你已经不再用了，你也不会再看顾它，你不会再保护它了，你不会再把它擦擦灰啊，不会，因为有一天你准备一起把它丢掉。所以你看，还是一个笔啊，还是一个电视啊，为什么都摆在那边？那我也准备要丢的，所以已经是 not a people， 已经失去它功能，失去它的目的，成为所谓的被用圣经话叫 reject， 就是被拒绝、被神弃绝的，用我们现在话叫垃圾了。垃圾是人吗？那当然是不是。不过我要讲的，因为跟最后一句很有关，当神在我们这样做工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在你上做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今天我们成为神了，原来那个该丢的东西碰到一个巧匠，他说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能用没有错，但是我可以修修就可以弄好。或许这个东西坏到那个程度，这又给我想起当我在北美读书的时候，哎呀，我们几个人在街上逛，看到一个这么豆大一个电视，黑白的，丢在那个马路旁边呢，因为那个不好用啊。我们几个人当中，我是学纺织，我另外一个弟兄他是学 WE， 哎，我们就拱他，你们这个学 WE 的，学电器的，哎，看看可不可以修。他真拿回去把它修修，哎，还好那个影像管没有破，是黑白的。哦，那时候1970年的时代。啊，我们几个人就对着那个小电视看，我们看得蛮开心的，居然我们有电视看，你懂得我讲什么？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整个生命翻转过来，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被丢弃是应该的，真的，我们自己都看到我们烂成这个样子，但神没有这样做。我很喜欢这样说，过去我不是人，现在我才是真正人。这句话牧师你会讲太过分，我希望不会得罪你，因为我不是讲你，是讲我自己，应该不会得罪你。不，我的认知是这样，当我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再像一个基督徒。哦，这是这个热心的，当我们在教会，我跟我妻子我们服侍的时候，他们正认为我们两个不凑在一起都不应该，我们都很热心，但我们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神光照， 但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做修理的工作。真的修到现在还在修，不过比以前有点进步就是。所以后面一句话是一个结论，这边所说的，从前不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如果没有前面刚讲这一堆东西，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蒙连续，或许说还不晓得什么叫蒙恩。一说我们败坏到个程度，不要说神可以不要我们，不是可以的，他真的不要，他可以再做，他有别的好的，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放弃，但是神却在你我上做这么大的工作，这是不得了事。连续跟同情我常说是不一样的，同情你是看到一个人有需要，你心中有感动，甚至你说觉得哎呀他好可怜。连续或者连续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是讲到一个人，我也提过这个，他的内脏在动。换句话说呢，我看到一个人在很悲惨的状况底下，我会同情他，哎呀这个人真的好可怜啊，好可怜，但我可能没有任何动作，那走过就走过。但是我看到这个人，或者你看到这个人跟我不一样，这样你有同情，但是你心中觉得他的难处就成为你的难处，虽然他在这样难处里面，我们不常说在很悲哀的当中，很困难很惊吓的里面，你的那个肠胃会不对的。所以我们在常说为什么你常有胃溃疡，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所以才会有，就会影响我们的内脏。所以这个不仅同情，加上会影响到你，所以你会产生第三个，就是你一定要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你，是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解决，你的内脏就好过一点。就从直接从文字来讲，所以主耶稣很喜欢他看到这群人没有牧者，流离失散，他就非常的心中就动了这个，就怜悯他们。所以意思是说，耶稣不仅看到这些人可怜，而是他走进来帮助他们从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神不仅看到我们的可怜，当然神实在不需要可怜我们，是我们背叛他，他从来没有背叛我们。他生气了，如果说真生气跟你我一样，那个东西啊，写这个笔墨水还不出来这个，因为你还知道还有墨水，但墨水不出来，最后你写下这磨磨弄弄，最后又火大一拍，这个笔真糟糕，我把你丢了。神可以做这种事情，不是他亏待我们亏欠，是不是我们亏了？神没有这样做，神反而同情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这保罗说的。但神不仅同情我们，神怜悯我们，甚至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两个，第一个你要 enjoy， 我用这句话，今天你有的身份 enjoy 神给你的机会，给你的资源，但是相对的，在这样的恩典里面，你需要活在恩典的当中，意思说存个感恩心过日子，为神来过日子，因为今天重新有这一切都神重新给我们，要为神来过日子。当我们在恩典里面一直享受神的恩典，甚至见证神的恩典，但我们不却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为这位赐恩典神照他心来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恩典里面就叫堕落，叫恩典里面堕落。从某个角度来讲，希伯来书这样，我们就 deny 了，否定了神的救恩，甚至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常觉得做基督徒不是说哪一个人告诉你 do and don't 过去是旧约的律，今天很多属灵的书告诉你做一个基督徒有做一个成功就十样是不能够做的，十样是应该做的我就走过这段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学习。但是这些年走过来，我觉得不是你告诉我十样不该做，十样该做，我就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就是我真做到了，对我来讲这只是规条。你真知道 你是一个蒙恩的，你真知道在蒙恩的里面唯一你要做就是信靠神，顺服神。这对我来讲是很难啊！这几天晚上我要增加太叔来讲基督的自由。我认为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最大的改变一个就认识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我的改变，我已经不再活在律法里面。千万不要这样，我说牧师啊，我这样做对不对？哦，你去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有什么叫对不对？你喜欢去哪一个就去哪一个，哪一个教会适合你，哪一个教会能够帮助你，哪一个教会让你能够成长，就是你要去教会啊。我记得好十年前都有，十几年前，有一天有个姊妹，她小组长。他告诉我说，牧师，我要离开这边。我很喜欢听讲道，我们很喜欢这边敬拜赞美，但是灵粮堂太累了，他说受不了，这个已经不行。他受不了是一件事情，他另外一个他的那个压力太大，因为周间呢、啊，如果是一到五的话，先不要讲礼拜六，一到五了，四天晚上不在家。我有公公婆婆，我有丈夫，我有了孩子。他牧师，我准备了。他一说他跟我，其实我没有直接去牧会，我一说不像花梅牧师啊他们的，他们直接只是他有他喜欢的，有时候找我谈谈啊，或是聚完会啊谈谈啊等等。也有一次还找几个也是我认的弟兄姊妹，我们坐在一起我就聊聊。不过他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很好啊，他以为我会有点不太在有点在乎，不太我很好啊。但你有需要就找一个你需要的地方，我不认为神哦，你换一个地方就处罚你什么。不过后面讲一下我就有点别扭，他牧师我会回来，等到我在那边休息完了我恢复我就会回来。我姊妹拜托你在那边觉得好就留在那里，千万不要回来，不要为我的缘故或者为灵粮堂跑回来，那你把那个教会办当成什么样子呢？那不仅是一个你休息的地方，一个属灵的。我讲这个，这位姊妹是很忠心的，真的。她走的时候，她整个小组都不见了，都走，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要走在律法里面？当然，你还是你的选择。当你说这个教会是我的，这个我的所谓的属灵的家，你有你的责任。但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属灵的家可能不是适合你现在的状况，你换个属灵家有什么关系？我听不懂你在问我说，哎，牧师这行不行好不好，神没有告诉我。我讲这个不是叫你说随便不高兴就换一个，这你还是要神负责。我相信是说用恩典的角度，这个环境不适合，另外一个恩典，另外一个环境更适合，是因为出于恩典。如果这个环境不适合，每个环境都跟这个环境啊，你就没出路了，你就死路一条了，你就没恩典了。你从大教会跑到小教会，我认为是恩典的。你从很小教会跑到大教会，如果这是适合你的，这不叫恩典吗？我这个观念是从，因为你都要更多前述。不，保罗说，有人说我是属于基法的，有人是说亚波罗，有人是说有人说更有个有一般人蛮觉得哦，你们在那边讲我是属于基督的，有没有听过这帮人？整段的经文。保罗的 argument 不是说比较这彼得啦也基法啦，这比保罗一个生气的地方说，如果神把保罗把基法把亚波罗都给你们，为什么只选一个呢？查经，如果你那段经文读得清楚是这样说，不是说我在跟这个保罗说你可以跟基法没有错，但是你也可以从亚波罗身上得了很多的益处啊，你也可以从我保证得很多益处，不要把我们比在一起，我们都不一样，就因为不一样放在一起，你都要的话，你的丰富就比较更丰，这就问我们走五重职事。否则教会只有单单那个牧师，如果那个牧师只有牧养，他五重就少四重、哎、所以当我们做五重的时候，基本上这区牧长已经打散了，他虽然是负责牧区，但是从他们的恩赐来讲，像胡立牧师他是传福音的恩赐，他不能够指这个恩赐只用在东中西区，他用在以前还没有中还没有西的，他不能够只用在东区，他用在其他区啊。像惠南牧师啊，他比较是教导恩赐的， 他那个恩赐不能够只在用在北区啊，他要用在其他区啊。所以更多前书人他们叫纷争啊，比较啊，我是属于谁的，我是谁遮盖我，我是谁是我的负责人等等。如果神把几位放在人当中，你为什么只选一位呢？这是保罗对更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意。所以今天我还是回过来，我觉得我是神的儿女。有一天我们从一个山上下，因为去看对夫妇在 Bay Area 看那个湾区啊，从山上看那个底下很漂亮，正常嘛，看那个金门大桥就呀那样。下山的时候，他突然就因为那个山还蛮陡的，还是那个山头的第一栋房子，这样第一栋房子就比人家贵很多。OK， 下来他就问 我，你要不要住在这上头？我说上头一说这么漂亮啊，真的很舒服。我说我不会住在上头，我来上头看看就好。我祝福我的弟兄姊妹都搬到山头。我每次去探访，我就看一个不同的 view 有没有？我看这么多 view 都不用出钱，我看这么多 view 还有人帮我弄个茶，还喝个咖啡。他们还要付钱呢、啊，去买那个房子，还要供那个分期付款啊，怎么还要打理那个房？那个房子 huge。我房子高的拿那个鸡毛那个根本还要拿个很长棍子才能扫那个东西，我说那个天花板高的不得了。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搬到山上了。我每次去探访的时候，我就借一个机会看看一下。底下我蹦一句话：我是神的儿女，如果整个天地都是神的，天地都是我。这句话可能。不过这是我心中的感觉，有没有一个很绝对的真理我不敢说。 I just so happy 那时候看到弟兄姊妹能够有这么好一个环境。所以我要讲这些事在这里，你是神的儿女，什么都是你，从神来都是你。所以从刚刚我说过，这个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好的都是神的好的。那祷告在这样的神的儿女们，谁捆绑了你？谁辖制了你？除了撒旦以外，还有一些的所谓的，我这句话我要讲小心点，讲我好了，不要讲。以前我常用一些我的想法辖制了别人，我做了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认为好，为什么不跟着来？所以我认为别人应该要跟我一模一样。我没有自由，谁跟着我也不是被我遮盖，是被我辖制了。我真的觉得这属灵的路是一个，甚至跟今天我碰的，我还是要想跟很多别人的观念，包括基督徒，包括传统，我认为是很不一样。这不一样我不代表说我一定是对，你们是错，我没这个意思。只是如果这不一样当中，我只能够做一个最后一个结论，我觉得我活得比以前好一点，活得比以前做一个基督教徒要好太多了。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能够怎么过一个神为我预备叫做恩典的日子，不再是律法的日子。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希望刚讲的除了解经以外，一些的个人一些分享能够对你有些帮助。我也求神让对我如果是一个益处，是一个好处，也希望这样的益处好处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知道你是谁，知道你今天的生活的模式是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在基督的自由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顺从神的生命，是一个叫神儿女的生命。所以在他我们所做的是能够，这是不需要担忧害怕，我们知道是讨神喜悦。我们一起来为这样救恩啊，而且这救恩不断这些日子来在发生在我们身上，好像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成熟。为着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跟他有一个更深更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恩典里面应该有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我们来感谢，我们来赞美你。愿主继续引领我，把我带上新的 求你去带领我，带领我的同大的弟兄，让我们一起走在心的里面。主啊，真是让我们所做所行这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哦，我的主，我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救恩，何等奇妙，真何等宝贵的救恩，赞美你，赞美你，何等宝贵的救主，谢谢你，谢谢你。老师有感动，在这方面可以带我们来祷告。